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传道书第七章，这是所罗门最后的一个人生的试验，他想要在日光之下在寻找有什么可以满足他，使他能够享受在其中的一种生活。所罗门，我们看见他已经试过科学了，又研究过宇宙的定律了，虽然他有所得，懂这些知识，却不能够让他的心灵满足。然后所罗门继续用哲学心理学做研究，也得不到内心的满足。他已经尽力了，又追求享乐，又看重所谓唯物论，又是个宿命论，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所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哲学生活的方式。所罗门又试过利己主义，专为自己，利己主义为自己而活也试验过了。后来他又试验宗教各种宗教也不能满足他。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乃是耶稣基督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和喜乐的心，感谢主，基督徒有特别的福分。那么所罗门他又曾经又用财富钱财最好的，大家向前看，所罗门可以说是当世是最有钱最富裕的人，可是他心里面还是得不到满足。最后他就要尝试什么，去试验什么能够得到满足呢？道德，他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所罗门他活在今天的话，我们因为认为他所高举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好人做好事，要改革社会就是他所罗门可以身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他要人人做好人做好事，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的理想。我认为今天有许多人可以归类在这种的，希望大家都做好人做好事。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多人他的人生好像走在一个快速路上，高速路上在奔跑。有些人在一个很繁华的大都市里面，他有高薪薪水很高，那么也可以说他也是整天的忙碌。那么忙碌之后下班了，他们就回到自己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优美的郊区住宅里面，也是一个高级地段，好像过着一个养尊处优的生活。白天很忙碌，回家的时候就可以享受，那么薪水也很高，日子好像过得很富裕。这些人的孩子也许让他的孩子要进到最好的学校，好像他希望他们能够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一样，他想找一些他的邻居都是有钱的人，就是有学问的人，那么他就做他的邻居。那么甚至这些人他也希望礼拜天到一些大教会去做礼拜，那么因为教会很大那里有牧师讲道那边传道人口才也是一流的。可是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他并不认识圣经，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如果这个牧师他要传讲圣经的话，可能他会失业，因为大家不想听福音。所罗门他那个时代他也尝试过要过这种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大家所羡慕的，今天也很能羡慕我做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有钱有势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听众朋友，这节经文想一想，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是说得很实在。这句话我们可以接受，说得没错名誉名誉是我们的生命，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如果有人这样说这人有人称赞我们说这个人，我也称赞你说你是一个好邻居， 啊，你这个人啊，从来没有不会跟别人吵架，你很温和。那么你这个人也从来不跟人家争论什么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因为你很随和。那你这个人实在也很好，好人，你不涉入那些不良的场所，看见人的时候就笑嘻嘻的，因为你这个人啊，今天很多人说我走中间路线，也不偏左，我也不偏右，我走中间路线的人，中庸之道。也许今天听众朋友啊，你是在社区当中啊，喜欢做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你很愿意啊跟各种人啊来交往，甚至跟他一起做生意。但是有一天听众朋友，这个人像这样一个人走中间路线的人，他有一天要死了。也许在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在追思礼拜当中，传道人啊，这个牧师就会啊说这个人啊，这个人过世了啊，说一些好听的话啊，说好像这样说好听的话，以为就把他送上天堂去了。所罗门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人要有一个好名声，大家都期望好名声，以及希望自己死的时候在丧礼当中啊有一些啊长篇大论的颂词，说一些好话。这个是我们人在地上真正所要追求的吗？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你到底追求什么？你活在这世界上你所追求是什么？这些事情能够满足你的心吗？你会这样就满足了吗？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二节第二节怎么说。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听众朋友，我默想传道书七章第二节啊，这个经文我认为非常重要。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听众朋友，把这句话这些经文放在心上，这种所谓啊有道德的做好人做好事啊，这些我们说今天的想法，大家做好人做好事，一种社会大家的想法，大家希望说我要很尊严的度过我们的人生。但是不要忘记啊，这种人生观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心里的真正要求。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所谓真正的人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人生，这个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今天为什么啊有些年轻人他起来抗议啊，认为这种社会上他们不满意，现在我们活的这个社会上他不满意。虽然讲了说往遭丧家去啊，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他不能够满意啊。所以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常常啊有一些反抗的状况啊，他们抗议。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好，这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觉得什么意思呢？当然今天大家都想要什么，就是尽量避免忧愁，找快乐找乐子。如果一些事情把它安排得顺顺利利的，那么我们欢欢喜喜的一路笑着，最后还是进了坟墓，一路笑着进坟墓，算你一直欢欢喜喜的进到坟墓。就是算你丧礼的时候，那个追悼会的时候啊，有许多的鲜花，有好的音乐啊，甚至有传道人啊说一些啊轻松的鼓励的好话，那么让每一个参加丧礼的人回到家里面说，哎呀，这样今天的丧礼啊真是温馨感人的啊，一个丧礼，一个追思礼拜。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不要忘记死亡这个事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人都有一死。那我们基督徒知道人人都一死，下面什么时候且有审判。很多人喜欢说啊，尽量赶快忘掉死亡的这种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参加丧礼的人完了离开那个坟墓不太远了啊，就开始有人啊说一些笑话，让大家笑一笑啊，大家轻松一下，让大家笑成一团。这个就是许多人啊，今天听众朋友不晓得，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怎么面对死亡。很多人今天不信主的人呢、啊、没有神在他心里，就是他这个一般人面对死亡那个心态。他们看到老朋友，自己的老朋友亲人啊已经死去了，他们也心里面心知肚明，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 面对死亡，进入死亡，难道他们不会想一想说人死后要往何处去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想人死了到底要去哪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想一个问题，人要去到哪里呢？那么这些人，或者说今天听众朋友，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吗？还是啊，人要沉沦下地狱去的？这是很，这个问题要想一想，这对我们很重要的。那今天很多人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跟这个永生的真活神，跟创造宇宙的神耶稣基督，到底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听众朋友，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是人生的大事吗？非常重要吗？今天我们很多人啊，花很多时间啊，参加活动啊，甚至参加一些好的活动啊，红十字会的、啊、喜欢做一个好公民，参加社区活动，但是这些人他并没有真正啊信靠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公开的见证你就是基督徒？站出来做见证，不要害怕，这是我们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所罗门实在是很幽默，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啊听起来啊实在也是虚空的啊。他说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是虚空的。所罗门认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两样啊？认为人为什么两样要试一试？我们要听智慧人的责备，要接受智慧人的责备，给你一些警告，然后再听听那些不信主的人靡靡之音啊，听听音乐靡靡之音也好，总要做一个比较吧。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做比较啊，哪一个比较好呢？两个都试试看。这个就是这段下半段的经文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第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听众朋友，学一个功课，不要随便生气，要做一个至少啊，我们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吵架，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呢啊，跟大家都保持好的关系呢，因为这样对你事业有帮助啊，或者说你这样走得平稳，走路时候有人帮助你，就是人不要走极端，这种思想不要走极端，做妥协一下就好了，要得到别人的好感，这样够不够呢？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那么隔天晚上，也许你认为说啊，我要换一群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好感啊，今天跟这一群在一起，明天跟另外一群在一起，都希望博得别人的欢心。那么在这一章啊，传道书的经文里面呢、啊，会不会就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他们所想的要做好事、要做好人，这些所谓社会运动改革家他们这样想的啊？他们认为说，在礼拜六我们可以跟一些同流合污的人啊，我们跟他为伍没关系，我们可以跟他们在一起。那么礼拜天早上啊，我们就去做礼拜就好了啊，就是。礼拜六是一个面孔，礼拜天也是个面孔啊、哦！看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平时啊、哦，在礼拜六我们可以跟另外一群人在一起啊，喝得烂醉的。那么礼拜天我们去教堂。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啊，你没有立场啊、哦，像这种没有立场的人，我们应该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有个立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要做对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像一个异教徒一样。啊，也许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见人见讲人话，见鬼讲鬼话。除非这个人今天你我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信耶稣的，千万不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一脚踏两条船啊！这是提醒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七章第十一节：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在《箴言书》，我们读过查考过《箴言书》。智慧，记得箴言书里面的智慧，智慧指谁呢？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智慧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切实际的，嘴巴空口说白话，什么做好人啊，做好事，当然我们知道本身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坏事情，要做人做好事，但是最重要还是什么？还真正需要耶稣基督，太需要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真正的智慧，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人心没有改变，怎么会做好人做好事呢？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这些经文十二节说到银钱护庇人，那有人就是因为说他以为哎呦钱能护庇人，他们就想要钱越多越好，钱要钱，可是他们不要耶稣基督。那这个事我觉得是很愚笨，怎么只要钱不要耶稣基督的？钱也是神所给的。接着经文说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金钱买不到永生，买不到新生命。今天科技很发达，医学很发达，能够稍微延长你的寿命一些，但是绝对不能给你永远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有永生，只有智慧，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听众朋友，如果有个认识你的人，他说你是骗子，你不要因为他这样讲话，你不要受他影响。如果你说你自己走这个中庸之道，中间路线啊，妥协一下，跟社区人大家处得很好，让别人来称赞你，你就以为说啊，你人生这样很满足，因为社区里面人都称赞你，说你是个好人。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你就是麻木不仁了，因为你不敢面对人生真正的问题。那么我这样想说，我认为像一个无神论，像一个他是无神论，我向他传福音，像这个人传福音，不管他信不信，我向他传福音，比一个像一个虚伪的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更容易啊！所以听众朋友就做一个反省，我自己认为像一个无神论者传福音，比像一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更容易把福音打进他的心里面。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当他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有所反应，但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一个假基督徒的话，他虽然听到福音，不断的听到福音，但是他心里面仍然刚硬，这样实在太悲哀了，听众朋友啊！所以信福音，信耶稣基督，要立时悔改，做错就悔改，不要活在一个悲剧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传道书的第八章，这第八章里面所罗门他不鼓吹人要热情，也不鼓吹冷淡啊，他要走啊。这里说到有些道德家或者一些社会改革家，他们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些人是属于不冷不热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走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他们似乎是啊，他们当然不知道说什么叫做中庸之道，他们也不清楚中庸之道到底是讲什么，当然他们说我们要走中间，所谓中间的路线。所以这是所罗门所论断的啊，所批评的是吧？这些走中间路线的人，他们好像把恶人跟义人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善恶不分，就是不冷也不热。那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怎么能改变呢？耶稣基督是真的智慧，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我的生命，耶稣基督进到人的生命里面，人会得来了新的盼望，有真的喜乐跟平安。只有耶稣基督能改变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到我们使我们有永生，也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今天所谓的走中间路线的人，就所谓中庸之道。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八章二三节怎么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这里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小心听众朋友不要惹祸上身，不要自己惹祸。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君王当然可以坚持他所信的事情，因为他有自由这么做。为什么啊？我们不像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立场站稳，耶稣基督既然是我们的王，我们可以艰辛的信靠耶稣基督，站在基督的立场来说话，行事为人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曾经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啊很特别啊，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过这种流浪汉的日子呢？为什么穿成这副德性呢？他就回答说，哎呀，我喜欢无约无束，我要自由，我要过想过好的日子，过我自己的日子。那我又问他说，那么你如果你改变你的这个穿衣服穿着的意思啊，回到你朋友那里，那么他们会接纳你，这不是很好吗？那么这个流浪汉就想一想，他说他们不会接受我的。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追寻的自由是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自由呢？当然这个流浪汉这个喝醉酒的人，他是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也希望说他们要自由，他希望别人认同他们， 他希望他的同侪肯定他，所以他也说他也要追求自由。其实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很多年轻人他吸毒啊，他希望别人吸毒他也吸毒，那个怎么叫自由呢？那所以我就问一位年轻人说，哎，我说你这样的穿衣服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我就问他说，年轻人啊，你觉得我有没有自由？我这样穿有没有自由？他说没错，我想你大概有自由。然后我就告诉他啊，他说，我说我有自由，而且你没有自由，因为啊，我可以常常自由的穿衣服，我要喜欢穿就怎么穿，我有自由，但是我不必跟着潮流跑啊。听众朋友，千万跟着潮流跑的人，他并不一定有自由。他说我自己说我不跟着潮流跑，我有自由。所以我就回答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敌对神、反对神的一个世界。所以大多数人他走一个同样方向，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就是反对福音、反对神，做一个无神论。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来敬拜神，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自由敬拜的敬拜神，读圣经，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称耶稣做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才是我们所寻求的真正自由。所以巴不得听众朋友，基督徒啊是有自由的，因为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自由。我们不需要跟群众跑，我们不需要跟潮流跑，我们不要跟着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自己的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今天年轻人，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如果你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你就来信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个是在新约啊，约翰福音里面说到，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听懂吗？这个才是真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耶稣他赐给我们的，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就是要把这个自由赐给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真自由的。今天人很难明白，他们总是说，哎，我要做好人，我要做好事，那么我要改革社会，那么这个意思讲的啊，口号很好，听起来很好，但是我认为这些空洞的口号跟那些作奸犯科现在在监狱里面的罪犯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在监狱里面作奸犯科的人，他们是抵挡福音，那今天的口里面说我要做好人做好事，其实他们内心也是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脱离捆绑，罪的捆绑，脱离死亡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其实这些所谓中间路线，所谓中庸之道，其实他们是被这些世俗这些概念把它捆绑得死死的，它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听众朋友，这个道理你会不会领受？因为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死亡终究会临到你我的身上。这里说得很清楚，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只有耶稣基督是掌管人的生死。那么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生死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继续我们看十一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每况愈下，太可怕了。法律没有真正的去执行，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所以邪恶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胆子很大做坏事情。因为邪恶在哪里呢？就在人的心中。今天也许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仍然活在罪中。听众朋友，千万，我们已经信主了，重生了，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那今天有些人说，我已经活在罪中好多年了，神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啊，上帝的审判也没有怎么样啊。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说这种说法的人呢、啊，其实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审判已经临到你的身上了，因为神正在你的路的尽头在等着你，神正在等着你。因为说你如果说神什么都不管，不是的，你已经活在最终，神正在你的路的尽头正在等着你，神可以把永生赐给你，可是你却不要得到这个永生。不要忘记哦，你的人生是有限的，就这几十年你就要面对主耶稣审判主了。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注意看呐、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听众朋友，神今天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可以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得到永生。继续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所罗门他为什么有这种感想的？当听众朋友你看事情只看表面的时候，你以为说恶人跟义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大有区别。因为你看起来以为他们有相同的结局，其实结局绝对不一样。我们继续看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是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里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吃喝快乐，所罗门他所做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认为说什么是最好的事情呢？就是可以能够享受人生，享受神在日光之下是给你劳碌劳力所得来的一切。那么也许这就是今天有许多人啊，因为虚空的人生当中啊，这是一个好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吧。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次继续。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